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真正的结果是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。与同修分享用法律形式反迫害，讲真相，救众生的体会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达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2日。用法律形式反迫害，讲真相，进行上诉、申诉、抗诉，是我现阶段借以给公检法司工作人员讲真相的一个重要形式。现在我把这一段过程写出来，向慈悲的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上篇，遭司法迫害，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。2019年，中共协党召开所谓的全会之前，我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国保警察非法跟踪、抓捕，并非法抄家，后被送进洗脑班迫害。在洗脑班，每天有5个人轮流24小时近距离看守我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。次日，市610国保警察等头目来了，其中一个头头说，你写个三书，也算表个态度，明天就可以放你回家，在这里受这份罪干什么？不值得。我说，我讲真话，别说三书，一个字我都不写。第二天，我被非法关押到市看守所刑事拘留了一个月。刑事拘留期满转为非法取保候审时，公安分局办案警察告诉我，准备将你直接起诉到区检察院。检察院打电话叫你什么时候去，你就必须得什么时候去。我回家后想请律师，我找到一家律师事务所，向接待我的律师讲了大法真相，律师也愿意听，可他最后说，司法局有规定，接到法轮功案子要备案，不准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，如果你请我做代理辩护人，你要听我的，态度要好，并要表示以后不练了，这样可以判缓刑。我心想，自己花钱请律师为自己辩护自己有罪，世上哪有这样荒唐的事情。我决定自己辩护，自己写辩护词，这样我可以堂堂正正送寄给公检法司等人员，救度他们，而律师辩护只能在法庭上讲。我和同修交流了自己的想法，同修给了我很多鼓励，于是我上公益论坛下载了辩护案例，并依照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，结合自己的情况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过年期间把万言辩护词赶写好了。过年后正是中共病毒大瘟疫流行时期，我所在城市严格封控，机关单位等基本不上班，连邮局都关门停业。年后上班的第一天，我要送的第一份辩护词就是给办案警察，好让他早点明白真相，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办案警察驻地在市郊区，离我住的城中地区有10多公里，大街上公交车停运，出租车也看不到，街上几乎没有行人，我决定先步行，遇到车子再坐车。正月寒风似剪刀，尤其是走在郊区的公路上，一个行人也没有，刮起的沙尘迷得眼睛都睁不开。到了下午1点多钟，我才走到那个派出所，从值班室的窗户里探出一个老者的头，说疫情期间不上班，并手指着门上的告示叫我看。我说，不上班我知道，可有值班的呀。他问我有什么事，我说，有一个急件要送给某某警察。 他说，真巧了，下午就是某某警察当班，刚刚才来，我给他通个电话，你给他说。电话很快接通了某警察，他说，疫情期间不接待。我说，不接待没关系，我把辩护词送给你就走。他让我把辩护词封上口，放在值班室。就这样，第一份辩护词送出去了。之后，我就每天这样送。一个星期后，邮局开始每天上午开门两个小时，每人一次现邮寄一封挂号信。于是，我就每日去两个邮局，时间来得及就去三个邮局寄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我把该寄的地方都寄了。期间，我接到了我住家片区警察的电话，他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说，你这个老姐呀，糊涂了，真糊涂了，这个辩护词不能再寄了，不然你会遭到逮捕的，你不害怕我还害怕呢，千万别再寄了。我笑着说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我都把它送给办案警察了，办案警察约我去签字，并且说要把它作为一份有罪证据，装进案件袋。我告诉办案警察，你如要作为证据，我还可以多送你几份，让办案的其他警察每人一份才好呢，但绝对不是罪证。后来，我看到手机里有一条未读信息，打开一看有留言。阿姨好，您的辩护词收到，经查询，您的案件不属于我检察院管辖，您是不是记错了？请查清楚管辖单位再寄，别延误了您的大事。特别提醒，并祝您笑口常开，心想事成。我心想，给我留言的检察官有救了。2020年5月8日，我接到区检察院传唤通知书，叫我到检察院接受讯问。我准时到了检察院，公诉人女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，领导已经看过材料了，你够判刑了，并由我和一位检察官助理做公诉人。其后，他提问了几个问题，我都一一做了回答。总共时间不到一刻钟，他说有事，讯问结束。我说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呢。他说，我没有时间了。如果你能够保证今后不练功，我可以建议法院判缓刑。这时，我拿出我的辩护词送到他面前。他眼睛一瞥，说，不用了，以前收到一份，还有备件袋里有一份，并示意检察官助理叫我在讯问笔录上签字。我见讯问笔录上赫然写着已出示检察官证件字样，我向他提出，我要看你们的检察官证件。他不屑一顾地说，你还怀疑我们？那我们就法庭上见吧，扬长而去。作为修炼人，我当然不计较检察官的态度，但他如此傲慢甚至狂妄，是我没想到的。第二天，我拨通了检察官的电话，要求检察官对某公安分局构陷的所谓有罪证据做重新鉴定。我的理由是，无神论的公安机关对有神论的修炼人证据鉴定，行使宗教裁判权有失公正。再说，公安机关侦查，再由公安机关鉴定，这不符合法律规定。必须是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方可有效。检察官说，你不要给我胡搅蛮缠，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， 也没有人提出像你这样的要求，你的要求是无理的。然后挂断了电话。随后，我和同修交流了这一情况，并说我要向市中级检察院控告区检察官的想法，得到了同修的鼓励。2020年6月20日，我向市中级检察院寄出了控告区检察官某某某、检察官助理某某某的上诉状，后附辩护词一份。同时，我把上诉状也寄给了当事检察官一份。控告状中写道，作为本案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承办人员，不严格审查案情，行使检察官的法律监督职能，明知控告人没有任何犯罪事实，却公然徇私枉法，违法起诉控告人，故意制造冤假错案，并列举了公诉人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定罪，而没有出示邪教组织的任何法律依据等九宗事实与理由，追究被控告人某某某、检察官助理某某某的涉嫌违法犯罪责任。6月29日，我收到了市中级检察院复信。您的来信材料收集，我愿意将来信材料转区检察院审查处理。随后，我向区法院负责本案的法官递交了不予受理申请书。2020年8月4日，区法院书记员电话通知我，去拿传票准备开庭。也就是说，市检察院转给区检察院要求审查处理而没有处理，我向法院递交的不予受理申请书没有被采纳，或根本就被置若罔闻。我为救法官等人，就放下了不予受理申请书的要求。女法官问我，你请的是什么地方的律师，叫什么名字？我说，是北京的律师，名字叫……名字我还没说出来，法官就火冒三丈地说，你不要跟我乱来，你乱来，我立即开逮捕证逮捕你。我问你，本市的律师为什么不请？我平和地说，本市律师不适合我，并且司法局有规定，要求律师只能做有罪辩护。我本来无罪，怎么能花钱请律师为自己做有罪辩护呢？请你替我想一想。他没有再说什么。我说，北京的律师来不了，我就不请律师了，我自己辩护。法官见我如此平和诚恳，脾气顿时烟消云散，说，那就这样吧。2020年8月12日上午9点半准时开庭。整个非法开庭是录音录像的，庭内只有法官、书记员各一人，检察官、公诉人两人，陪审员两人，法警两人。法官在开庭时问我，有无回避的？我说，请公诉人某某某、某某某回避，原因是中共党员是无神论者，无神论者公诉修佛修道之人有失公正，并且在此之前我还控告了他们。法官和陪审员小声议论后说不支持，但没告诉我不支持的法律依据。公诉人低声向法庭宣读公诉书，指控我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。我立即向法官提出，公诉人读举证据声音太低，语速太快，我一句也听不清楚。结果法官不回应，不制止。公诉人继续低声低语往下念，完全没有了当初那个盛气凌人的气势了。在辩论时，我请公诉人解释什么是邪教，邪教有哪些行为表现。公诉人不回答，反而污蔑我问，小册子不是你发的吗？我请公诉人把小册子拿出来读一读，里面的内容是否是邪教的内容。公诉人不回答。我继续说，发真相小册子就说是破坏法律实施，请问破坏了哪一条、哪一款、哪一项法律的实施了？公诉人依然不回答。我接着说， 两高对刑法第300条所做的司法解释，因违反宪法立法法而无效，不能作为判案依据。两高司法解释还违背了刑法第300条的立法宗旨和本意，因此与刑法第300条毫无关系。我发真相小册子没有社会危害性，有谁看了小册子疯了傻了？没有，没有受害人，没有犯罪后果，没有社会危害，谈何犯罪？所以我不构成犯罪，我也没有犯罪。到目前为止，中国现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法轮功是某教。听说内部文件规定了，为什么不敢公开？既然能够作为法律依据，那就应该公布于世。你们依据不敢公开的内部规定作为法律定罪，不仅害别人，更害你们自己，也害了。法官打断我的话，我们的事不要你讲，现在宣布辩论结束，转而叫我读我的最后陈述。陈述读完了，书记员把我的最后陈述拿走入档。法官问公诉人有没有要说的，公诉人说没有。也就是说，公诉人对我的无罪辩护和最后陈述没有半个字的不同意见。最后法官问我认不认罪，我说我本来无罪，认什么罪？法官宣布开庭结束，择日宣判，叫我回家等通知。书记员叫我在庭审记录上签字，我写道没有对小册子等所有证据进行当庭出示辨认质证。2020年12月17日，法院书记员叫我去拿刑事判决书，判决书写道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并处罚人民币10,000元。当日派出所办案警察将我劫持到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，办案警察叫我在逮捕证上签名，我工工整整地写下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办案警察低首无语，看守所警察面面相觑。我说现在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被翻译成40余种语言出版，风靡世界。人们纷纷盛赞法轮功不仅能给人带来身体的健康，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升人的道德境界。法轮功及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获得世界各国家和政府要员褒奖超过6000多项。法轮功倡导的真善人理念已经成为全人类遵循的普世价值。请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不服法院的判决，决定上诉，在看守所昏暗的灯光下书写上诉状。2020年12月24日，我把上诉状交给看守所警察，上诉到市中级法院。2021年2月20日，我收到市中级法院刑中裁定书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2021年3月31日，我在看守所收到我原工作单位关于取消某某某退休待遇的决定，我提出上诉，但苦于看守所没有写诉状的条件，只做了口头表示要上诉，出狱后上诉时间过期了，只能信访。看守所警察向我了解情况，问我怎么想的，我淡然一笑说谢谢关心，我无怨无悔。那名警察对我竖起了大拇指。2021年4月19日，我被转入省女子监狱迫害。2021年11月15日，我结束冤刑出狱。当日 区政法委、区司法所、片区警察等人把我从监狱接出来。这些人我都不认识。片区警察先做了自我介绍，说自己半年前才到我所居住的地区当片区警察的，并介绍了政法委、司法所等人员的姓名、职务等。随后他严厉地问我，今后还练不练法轮功了？我望着他，郑重说，练。大家无语。我继续说，我还要申诉，我是被枉法冤判的，你们都是国家执法人员，我要行使自己的权利，依法申诉。冤案不昭雪，我将申诉到底。等我说完，政法委某科长说，开车，我们把某某某送回家。在女子监狱的数月中，我遭遇的迫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回家后，我就想着给监狱警察写真相信。这些人不明真相，太可怜了，盲目执行上面的所谓指示、命令，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。在12月中旬，也就是2022年过年前，我把真相信写出来了，寄给凡是我接触过知道姓名的狱警。在真相信的后面，我还要多叮嘱几句，你们赶快明白大法真相，重道德，行善事，得福报，平时要尽自己的能力善待被冤判关押在你那里的法轮功学员。头顶三尺有神灵，神佛会记录你的善行，大法会赐给你福报的，也是给你的亲人和孩子积大德了，请珍惜生命，拥抱未来。给女子监狱邮寄真相信已经连续三个年头了，我将继续寄下去。后来，我的申诉状也给他们寄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下篇，结束冤狱后继续申诉讲真相。我是独居，我回家后，女儿听说我还要申诉，不让我进她家门，说妈妈被判刑是很丑的事情，她因此时常被人羞辱，觉得低人一等，名誉受到损害等。在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轻信中共宣传的环境中，女儿对我心生怨气，对大法产生抵触情绪。我打电话给亲戚，亲戚们开始不接我电话，他们以前都知道大法好，支持我修炼。我被枉法判刑后，他们受中共邪党的恐吓，认为法轮功是政治问题，害怕受到牵连，工作生活受到影响等等。我就不离不弃，隔三差五地给他们打电话，不接我也打。后来他们叫我别打电话了，来我这里当面谈，我说热情欢迎。女儿毕竟是女儿，亲朋好友毕竟是亲朋好友，见面了那还是不一样。他们见我被迫害的皮包骨头的样子，都哽咽流泪了，我也陪着他们一起流泪。大姐说，我们都是一母所生，一父所养，一个门里长大的，怎么能不理睬你呢？主要是担心害怕，怕对你热情了，你会做出更多想不到的事情来，会再被抓走，再被不敢想下去，怕，所以就冷落你，让你尝尝失去亲人的痛苦。妹妹说，姐呀，妹求你了，千万不要再申诉了，没有用的。人们都说公安是土匪，检察院是邮递员，法院是保安，说白了是个看家狗。当初你要不控告检察院还好说一点，这一控告麻烦大了。小弟说，姐别听官方胡说什么依法治国， 公检法三方互相制约，狗屁，实际就是三方相互勾结，沆瀣一气，狼狈为奸。你就忍着吧，不要申诉，不要上当。姐夫插话说，三四十年的工龄丢了，退休资格被取消了，取消了就取消了，还有人在，你这里告状，那里申诉的，那些人能够饶你吗？穷途必首见，生命不能再不明不白的丢了。你说不怕，可我们担心呀。女儿的泪水还挂在脸颊上，说，妈呀，有些事儿我不敢说，我怕。你不怕，我怕。你被关进去之后，那帮人对我说的，说的我眼睛都不敢睁，觉都睡不着，经常做噩梦。我说，兄弟姐妹啊，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中得到的好处，你们都心知肚明。修炼人不参与政治，不搞政治。所谓的参与政治，那是搞政治者手中一根打人的棍子。修炼人是在末劫之时来救人，救众生的。我的生命就是为救人而来的。当然，这也是我自己明明白白选择的。否则，我的生命将没有意义。至于我要申诉，这是我作为公民的权利，依法申诉，讨回公道，回归正义。这不仅是对我自己负责，也是对在座的亲朋好友负责，也是在救人。这个你们不要动摇我，也动摇不了我。不要再说了，说了对你们也不好。除了我修炼的事之外，其他的事情你们尽管给我提出来，哪点做得不好，我改正，一定改正。他们都支支吾吾的，说不出我哪一点不好。这次聚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。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大家又开始走动起来了。如今他们时常打电话叫我去，有时我说忙没有时间，他们就会说，你不来我们去，就想和你在一起。2022年4月13日，我因不服市中级法院中行裁定，向中级法院寄去了申诉状。其后我又将市法院寄出的申诉书分别附上一封短信，不同内容，寄给原一审法院法官、检察官、公安警察，同时也向市司法局政法委610负责人寄出了申诉状。5月17日下午，法院通知我到市中级法院开庭，说是开庭，实际是以判断是不是重新审理的谈话。参与谈话的就有法官、书记员我三个人。法官是一位中年男子，书记员是一位年轻女子。谈话一开始，法官就问我为什么要申诉。我见他们并没有恶意，还很和善，就反问了一句，我的申诉状你们看了没有？法官说，看了，写得很好，有理有据，条理清晰。我又问，一审给我判定的所谓的罪证看了没有？法官没有回答。我再问，一审开庭，当时是录音录像，实录调审了没有？法官还是没有回答。我便停下来，法官见我停下来不说了，就说，有疑问就问下去，有话就说，把话说完，我们会好好听你说的。我就继续说，我这是冤案，是枉法判决。我认为你们不仅要看我的申诉状，更要看构陷我的所谓罪证，还要调审一审开庭的全过程，这很重要。法庭上公诉人没有出示所谓的有罪证据，有罪证据也没有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。当时我请检察官将所谓的罪证重新鉴定，检察官不予采纳等等。为此，我就向市检察院控告了检察官，同时也把控告状寄给了当事检察官。当事检察官接到我的控告状之后，在没有接到市检察院审判书之前，擅自把起诉书送到了区法院。法官说，我看，一定看。我说，不仅你们要看，还要让本案合议庭的人都看，看了才有发言权， 法官说，我会尽量向他们推荐的，请你继续说。我说，当你看明白了这些之后，我为什么要申诉的问题也就不讲自明了。法官叫我继续说下去，把要说的话都讲完。我说，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，是佛家修炼，是在救人。你只要把我的所谓有罪证据都看明白了，基点站对了，选择了正义、善良，你就得救了。谁明白了，谁就选择了善良、正义，谁就能够得救。法官问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我说，我的要求已经写在我的申诉书上了，改判无罪，还我清白。法官迟疑地说，我做不了这个主，还要汇报。如果不服本院判决，你还可以申诉到省高级法院、最高法院。我说，我会的，一定会那样做的。但是对你们，对参与本案再审人员来说，就失去了一次得救的机会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我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。2022年6月22日，市中级法院驳回我的申诉，维持原一审、二审裁判。8月1日，我因不服市中级法院维持原一审、二审的裁判，又向省高级法院寄出了申诉状。我在申诉状中最后写道，省高级法院的法官们，我的申诉状已经送到了你们的案头，你们要看清当前的事实，明白事理。释迦牟尼佛说，给僧人一碗饭都是功德无量，那么反之就是罪大无边。善恶的每一次发起都是生命的选择，你们是选择做江泽民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替罪羊，还是选择做给僧人一碗饭的善良人？这其中不需要什么大的智慧，不需要大的勇气，需要的只是正义、良善。我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人，作为真善忍的践行者，我要善劝你们，真善忍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，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境界，又是最高尚、最纯正、最神圣的信仰。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多么希望你们赶快明白法轮功真相，赶快停止迫害法轮功，赶快停止这种犯罪行为，赶快从江泽民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恶中把自己解脱出来。在瘟疫肆虐、各种天灾人祸不断降临、人类面临大清洗、大淘汰的眼下，能够抛弃所谓上级的指示和利益的羁绊，还法律以公平正义，以法律为准绳，凭正义良善办案，做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判决，那你们事业的辉煌、未来生命的美好以及亲人的幸福皆在其中。珍惜吧，人生善恶的每一次选择都是生命的抉择，不要让悔恨成为终身的悔恨。在以后的几天里，我又向省高级法院寄出了申诉状，并分别附上一封短信，不同内容，寄到市中级法院、原一审法院法官、检察院检察官、公安局警察手上，同时又向省人大、省人大法制委员会、省政协负责人寄出了申诉状。信发出的第二天，我的手机收到了市中级法院某法官的一条短信，约我在某时某地见面。我按约定时间提前到了，法官也很准时，他一见我就说，您老人家的信寄错了，把给省高级法院的申诉状寄到我那儿了，现在送上，请您重新寄出，别耽误大事儿。我听明白了，说，没有错，就是寄给你的。你没有看申诉状后面还有一个短信吗？他说，哦，我明白了，您是叫我明真相，得福报，在救我呀。可是我空有善良，缺少锋芒。您的案子和议庭的意见都比较一致，认为定案重了，发回重判。但是意见送到领导那里，领导说，法轮功的案子是政治问题，谁敢去碰这个政治问题？看来法院这碗饭不能吃了。我说， 你要保持善良，不要锋芒。只要你保持善良，维护正义，敢于说真话，做到了就好。他说，我还有救吗？我说，有救，把你入过的那个党退了吧。他说，好，您给我退了。我说，我给你取个化名叫法源，取法院的谐音，又因为你与大法有缘分，前面加上你的姓，就叫某法源。他说，好，很好，谢谢你老人家。我说，谢谢慈悲的大法师父吧，真正救你的是大法师父。他虔诚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大法师父。临别时，这名法官拉住我的手说，谢谢您，你要注意安全，多保重，多多保重呀。我说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有师父，慈悲的师父。我话没有说完，泪水就流了出来。2022年9月22日，我收到省高级法院通知书，申诉材料不全，要求收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，材料齐备后再寄。9月26日，我把申诉状、判决书、裁定书、驳回申诉通知、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准备齐全，送往省高级法院信访办，答复，回家耐心等待。2023年7月18日，我收到省高级法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，原判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定罪准确，量刑适当，程序合法。你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，申诉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253条规定的重新审判的条件，予以驳回。我在签收回执上写道，第一，如果做一个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被判有罪，请问你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才无罪？第二，翻遍中共制定的法律，没有一部规定法轮功是某教，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。最后，衷心希望法官能够明白法轮功真相，在当前的大瘟疫之下能够平安度过。下一步申诉怎么走？我和同修交流，同修建议先咨询全国最高法院某巡回法庭再说。咨询结果，我的申诉案件不属于巡回法庭办理范围。于是在公益论坛的指导下，2023年8月1日，我把申诉状寄往市检察院第9检察部，申请对法院的判决提起抗诉。同时，我又把申诉状寄往全国最高法院某某院长，要求依法提审申诉状。8月8日，市检察院第9检察部检察官打来电话，说你的申诉已经立案，要求补充材料。一周后，我把材料补齐，邮寄到某检察官办公室。10月7日，收到市检察院某检察官电话，要我在3日之内去检察院谈话。我按约赴会，参与谈话的除了某检察官，还有书记员一人。检察官说，你的申诉状很正规呀。我说，不仅仅是正规，还有理由很充分。检察官说，没想到你的思维真敏捷，我们彼此都不陌生，请谈谈你为什么要申诉这个问题，主要讲申诉状之外还有哪些要补充的问题，比如说你原工作单位取消你的退休待遇，你有什么想法、要求等，总之把你想说的都讲出来，我们两人好好的听你讲。我思索片刻，说，取消我的退休待遇没有法律依据，是违规违法的，但这不是我这次申诉的内容。修炼人不看重世间的名利，不看重不等于不要，尤其这是对我的迫害。 从古至今，迫害修炼人都是大罪，是要遭天谴的。修炼人讲的是慈悲，我暂不申诉这件事。走信访这条路，这是后话。我接着说，不管是前面的上诉、申诉，还是现在的抗诉，目的都是唤醒公检法人员的正义、善良，依法判案，还我清白。迫害法轮功24年来，使用的手段就是谎言欺骗和强力镇压，比如炮制天安门自焚伪案，嫁祸抹黑法轮功，编造所谓的1400例，栽赃陷害法轮功，这卑鄙的手段让神佛震怒，由此导致了北京 SARS 疾病爆发，19年后的武汉肺炎、中共病毒蔓延，祸乱全球。接下来我说了溯江大潮和全球声援法轮功，又讲了贵州的藏字石，两个人都静静地听着，没有插一句话。其后我讲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保平安。此时检察官开口说话了，你说了我们也听了，近半天的时间都给了你了，你申诉的事不开庭，我们说了不算，要向上汇报，我们没有你自由呀，看看领导怎么说，你等消息吧。2023年11月18日，我收到市检察院快递邮件，是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。通知书认定原审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适用法律准确，量刑适当，程序合法，处理适当。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，本院不予支持，先予审查结案。12月6日我不服市检察院的审查结果，遂向省高级检察院第九检察部邮寄了刑事申诉状。2024年1月3日，省高级检察院复信，您的信访材料收集，经审查，符合我院受理条件，我院依法受理，还没有结案。2023年9月7日，我收到最高法院回复短信，您的来信收集，经审查，您提交的材料不齐备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请补齐申诉状、原审裁判文书后重新邮寄。感谢您对本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。2023年9月12日，我把补充材料寄往最高法院。时至今日，没有收到最高法院的信息，也就是说，审判结果还没有出来。2024年3月初，中共协党所谓的两会期间，片区警察打来电话，说要到我家找我谈话，并且说这是他的政治任务。我说我去派出所，他说也行。我到了派出所，副所长、片区警察和另外一名警察三人在等我。副所长见我说，你身体不错呀，有精神，气色好，好像又年轻了一点，你给市公安局领导、分局长写信了？我一点头做回答。他继续说，以后写申诉状给领导，里面不要夹带其他资料，只真相资料。我说，我为他们好，想让他们多知道一些，多明白一些，多受益。他转向片区警察说，你们在一起再谈谈，我有事先走了。片区警察在会议笔记本写了一行字，然后讲了和副所长讲的内容相同的话。我问他，谁通知你找我谈话的？他说，是分局国保大队长，您这件事儿就算结束了，否则……他转换话题，我送一箱苹果给您。我说，不要，你自己吃吧。另一个警察对我说，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吧，我开车相送。片区警察把苹果送到我家里就要走。我说，你不是要到我家找我谈话吗？他说，阿姨，您真厉害，您还记得吧？2021年11月15日，我和政法委某科长一行从监狱接您回家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您。我问您，今后还练不练法轮功了？您一个练字，把三国四方指政法委、610、司法所、街道社区研究的洗脑班方案就解体掉了。某科长当即决定把您送回家。 后来某科长又让街道等单位给您送年货和救济金，您坚决不要，说修炼人不收礼。后来我把这事跟科长讲了，科长说人家都像他呀，指我政法委就该撤销，我也要另找工作了。他拿出了您的申诉状，说有理有据，就是不给人家平反，无法无天。他停下来，我说你继续讲，我再听。他说阿姨，您不仅改变了某科长的理念，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呀。我本是政法大学毕业的研究生，选调到公安，上面给我讲在公安各个岗位上都要锻炼锻炼，然后我当了片警，结识了您，看了您给我的资料，我明白了真相，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乱世不当官，决定哪里都不去了，就在这里当片警，保一片平安就不错了。我说我可没有叫你不当官，好人当官，官当得越大越好，保护好人就越多，坏人就会少。他说好人当不了官。又问我分局的一把手出大事了，您知道吗？我摇摇头说不知道。在公安分局里，我是最先给他寄信讲真相的，最终没有把他救过来。他现在在哪里？他说上面讲这是个大案，要案，被异地关押了，特保密。我说一切都晚了，这也是他生命的选择。他起身说要走了，我送一份礼品给他，他不要。我说有来无往非君子，要收的。他说阿姨，以后有信资料什么的交给我，我帮您寄，哪个好哪个坏我清楚，保证安全可靠。我说好呀，多做善事，多积功德，很好。不过修炼是不能代替的，谁修谁得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有师父。结语：从2023年12月6日我向省高级检察院邮寄了刑事申诉状，至我写完这篇稿子时已经100多天了，没有得到审判结果。从2023年9月12日我把补充材料寄往最高法院，已经有200多天之久了，没有得到审判结果。实际上我当初从上诉开始就没有考虑到有什么结果，真正的结果就是救人，就是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。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，救度被谎言欺骗的公检法司等众生。今后弟子唯有谨遵师命，多学法，多去执着心，讲清真相，多救人，多救人。谢谢师父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